主啊，是你配得的。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当你我们到你面前时候，求你用你宝血先洁净我们。主啊，洗去我们一切的亏欠。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供应。主啊，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得到喂养，也能够得到成长。主啊，求你与你儿女们同在，保守今天一天的聚集。我们实在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25章开始。其实25章上，不好意思啊，上一星期 我在房间里面讲，有时候忘了时间，不知道几时，所以上星期时间给弟兄姊妹拖了太长，向大家道歉了。抽个完成任务不好。这一星期我们学习25到28章，我尽量简短了。说到十个童女，其实跟上24章尾巴的是说到忠心的管家，这个十个童女，还有仆人的才干，其实这个是三个是主耶稣的比喻是连在一起的，都是说到我们人的责任是怎样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聪明的、愚拙的都准备了灯和装油的器皿，但是十个都准备着灯跟装油的器皿，五个聪明的就里面器皿里面装了油，五个愚拙的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这都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有灯就是有亮光，有亮光就是有我们有见证，但是愚拙的人就没有，里面没有圣灵的供应，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平常跟主的接触，我们平常读圣经什么少。如果我们里面有主，好像五个聪明里面有圣灵的供应的时候，有圣灵内住的时候，主的灵常常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的灯是会常亮的。这里讲到主那个新郎迟延的时候，不是新郎不来，新郎是宽待恩待我们，一直托希望我们人数，不管是得救的人数，不管是我们肢体里面的生命，都能够有里面有充满了油。所以新郎是讲到基督，新妇是讲到教会，童女是讲到我们每一个肢体的。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没来的时候，作为我们肢体都有困的时候，有时他们都在打盹。所以主来的时候，大家都看知道别的有的地前面讲到，有的人是在推磨，有的人睡觉，有的人在田里干活，就是说刚没来的时候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有一天主来的时候，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却灯快要熄灭了，没有油里面就快熄灭了，他们要向聪明的来借的，但是有的东西可以借的，有的东西不能借的。就像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的长量是不能借的，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生命是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每天每天每时每刻来成长的，所以不能借的。还有很多在人的方面，就像我们昨天看到许国良弟兄发出来的，好像人格的方面，朋友之间的方面，跟朋友之间的尊重和信任的方面，有的东西都不能借的。这都是我们靠着我们平时积累上来的。所以当聪明的人说，我不能借给你，因为我怕自己也不够用，所以当叫他们去买，等到他们买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新郎来了，门已经关了，他们就在门外还哀哭切齿。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常常与主有保持好的关系，常常读主的话语，里面有圣灵的供应，有油来充满我们里面。还有才干的仆人也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也是我们人的责任。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也是白白的。当我们得做主的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要将这个恩典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们也要将这个恩典给那些没有信的人。所以神给不管是五千两，不管是两千两还是一千两，我们都要用。我们不是要把这些钱买起来，你看到神对那得着五千两的人跟得着两千两的人，他们出去做生意所得到的回报，神没有说哎呀你 只得到这一点点，但是神给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样的，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的称赞是一模一样。只有你不用这个钱，哪怕你一千两你不用，把它埋在地上，神就会责备你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肢体上的供应恩典虽然有大小，但是神希望我们要拿去用，因为神的恩典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多。如果我们把它埋了，可能恩典就没有了，就像井里面的水一样，当我们井里面的水越抽，它水一直流出来变成了活的，里面你如果你不抽，里面的水是死的。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神的肢体，教会里面肢体，我们要尽肢体的功用。所以下面说到关于论到审判的时候，论到审判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在荣耀降临的时候，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宝座上要审判万民。我们前面也讲到，当主来的时候，在任何整个宇宙都可以看到他，特别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星球，不管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所以在这主降临的时候，他就是像牧人一样，他主耶稣就像牧人一样，他会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来。而这个审判来到时候，我不知道，如果看后面的审判好像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就好像是摆设大宝座那种审判一样，因为把绵羊在主耶稣就他们在主的身上做到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他们在最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都称赞他。山羊他们会讲，但是他们不做，但是他们属预备给他们的是地狱的，是魔鬼那个地狱，好像我觉得像是在摆设大宝座一样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忠心来服侍主，在最小事上来服侍他。因为不是说哎呀我服侍主有主我才服侍，没有主如果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不去帮助，那就不是很好的。我曾经好像有听到一个弟兄，在很久以前听到一个弟兄在讲到关于服侍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他讲的这一篇道里面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很快讲，做一个梦，她说主耶稣说我明天会到你家里。哇，姐妹很开心，就在家里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来接待主。啊，等等，从早上一直等等等到下午的时候还是没有来，最后有一个 乡下的一个弟兄，小小弟兄，就是他很看不起的，很多人就去他家里。他问他，哎，你来干什么？他说，他说没有，我就过来看一看。他说，哎呀，你先出去，我等主会来了。所以看到他不是，他是在等主。主耶稣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所以对我们对每一个神肢体，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给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遵主的命令而行，千万我们不要把它不要被它分成在山羊那一类的。然后我今天比较快一点啊，不好意思然后讲到26章，就是开始他们要陷害主耶稣，但是在26章时候，主耶稣再次向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要被钉十字架为救赎万民。主耶稣再次在逾越节前两天告诉门徒们，他要被交在人手中，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然后就看到犹太人的领袖们就策划了开始这场谋杀。他们就在该亚华的主持下来进行的，他们都聚集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商量怎样谋害他。本来他们是想在节期的时候谋害，但是节期人很多就不可以，他必须在节期之前，就是在月界之前下手。所以你看，他们主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他们不但没有来接待他尊敬他，反而来谋害他。你看到以色列犹太那些领袖们，他们的心是何等的恶毒。所以前面说到他们专记那些先知的回目，说到如果是他们的时候，不会这样杀害先知。他们所讲的话完全是不相反的，他们不但杀害先知，而且还要杀害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犹太领袖们要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说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耶稣，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他是一瓶极贵的香拿大香膏来涂耶稣的头跟脚，整个房间充满了香气。但是有门徒就反对，这个门徒是谁？在别的福音书说是犹大，他反对，他不是说连他说这些钱可以周济穷人，他说不是怜悯穷人的，而是他是个贼，他常常从他前揽，因为他管前揽，从那边偷钱了，所以他是个贼。但是耶稣称赞这个玛利亚，觉得他说他是为着主安葬之前所预备的，所以玛利亚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是为主安葬所预备的。所以主耶稣说，第1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肢体，给我们弟兄姊妹一种提醒，我们要好好来爱主，我们要用我们里面满有的香膏来爱主。所以在这里玛利亚受到主大大的称赞。然后当主耶稣其实也是在责备犹大的时候，犹大里面心怀算是仇恨吧，他就出去，然后就找机会去了 祭司长那里，要将主交给他们。他开始有一种计划，将主出卖了。其实也是仇敌撒旦进入他的心，他就开始计划出卖主，用什么诡计来出卖主。然后也从祭司长那里，他们给他的30块钱。所以犹大就在那里出卖主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在逾越节时候，主又行了一件神迹。因为他们每年要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门徒问他说，这些筵席去哪里预备？在这里说到进入某个人家里，在另外福音书说，有一个人对面以来拿着一瓶水，对面以来你就跟着他，是吧？主耶稣在这预备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又行了一件神迹。如果我叫我们叫去哪里预备，我们都不知道，可能到亲戚家里或者，但是他那边说，只要一个人饮着水，你就跟着他，然后进入在主人家里，说主要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在哪里，他们就会给他一间宽敞的房间。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主在地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叫门徒看到他真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其实给犹大下面说到，在筵席上主耶稣告诉门徒谁要出卖他。所以主耶稣其实给犹大很多次悔改的机会。当犹大也问主说，拉比是我吗？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说的是。其实主就是要给犹大很多次悔改的机会，但是犹大最终有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所以今天也因着犹大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没有，那时候这里讲到犹大是为了30块钱，我们其实平时还没有为了30块钱，为了一点点的事情把主的名都出卖了。所以虽然这个是反面的教材，同时也是提醒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下面说到主为设立圣餐，就是主为教会设立的晚餐圣餐，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当主复活的时候，我们来摆饼，来饮杯，来纪念主，是主亲自为教会设立的，叫所有的信徒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纪念他，还属神儿女的，属神宝血所洗净的，属拯救的人，我们都要来到主面前来纪念他。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很明显 明知道人的软弱时候，就告诉他，他今夜要被击打，就是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要分散。但是主耶稣也非常安慰他说，当他复活以后会先到往加利利去，但是人总有一种血气，彼得就很爱主，彼得确实非常非常爱主，但是从他讲话中这里看到彼得是以血气来讲的，他说众人可以跌倒，他总不会跌倒的。别的福音书也讲到门徒，每个门徒都是这样说，下面也讲到门徒们都是这样说的，他说众人会跌倒，我总不跌倒。彼得一方面确实很非常爱主的，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彼得是主的第一个门徒，非常爱主的，但是当人靠着血气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站立不住的，当我们人靠着血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软弱，会跌倒的。所以主耶稣说，你在今夜鸡叫之前要3次不认他。 主耶稣就给他所讲了。所以主耶稣就带领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就逾越节演习完了以后，就带他们三个人到了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我们看到主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主祷告说，他父啊，倘若可惜，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为什么说主祷告？因为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也知道摆在前面的那条道路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作为一个人，他也希望这个能够挪开，因为整个人类的罪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在罗马那个时代，钉十字架是罪恶的人，犯很大的罪的人才钉十字架。罗马的兵丁，只要罗马的公民，全部不会用这个酷刑的。所以主耶稣很明显在他前面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到了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忧伤，别的他的汗滴下来就像血一样，一滴一滴滴下来。所以他知道前面痛苦，但是他叫门徒跟他一起警醒，在那里同心祷告。可是门徒虽然前面彼得说与主同死他都愿意，但是在就从后面一点点时间，就很短很短的时间，看到人的靠着人的身肉体是何等的软弱，他们就在那里睡觉。但是我们的神在父神面前求了三遍，他里面很清楚这条路是神要他为全人类来救赎的。所以他三次祷告了以后，从六个字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主是非常非常愿意为全人类来作为一个拯救的。就后面哪几个字呢？当他们看到是门徒睡觉的时候，最后一个说起来我们走吧，就是在46节说起来我们走吧，叫门徒起来我们走。他就面对着十字架，愿意承担全人类人的罪，来作为一个拯救往前面走。所以在主耶稣说丑的时候，门徒们就是犹大就开始带着那些从大祭司那边领的那些人来抓耶稣，他们用一个暗号，就是用亲嘴的暗号把他抓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平时都在地里面教训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下手拿我？说到你们这么三更半夜来抓我，是 像抓贼一样吗？抓强盗一样吗？但是他们那些作坏的人他才不管这些。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人拿刀，他们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很多解经家说是彼得拿着刀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了一个掉。主耶稣说你拿刀入鞘，因为主耶稣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其实十二营不是我不知道十二营，可就是说很多，主耶稣不需要很多，只要一位天使就会杀掉很多了。所以主耶稣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你们动刀枪，因为你动刀枪的就会死在刀枪底下。我们从历史历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动刀动枪的没有一个不倒在刀枪底下的，因为主耶稣是为了拯救全人类，他坦然无惧的走向十字架的。所以不需要人靠着血气来替他做什么。 所以主耶稣在该亚法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不会，都不讲，都不会回答。不论他们任何人怎么控告他，他都不会回答。只有该亚法说，我只做永生神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耶稣说的一个非常非常的确定的，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主耶稣对他是犹太的王，他是神的儿子，就在人面前是绝对不否认。他说他你说的是，但是你要看着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就是坐在我们天父的右边，因为等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是坐在天父的右边，驾着云彩降临。但我们又一方面看到主耶稣其实在该亚法面前受审的时候是连夜受审的，其实在以色列那些的律法里面，在那当时罗马律法里面是完全是违法的。他不能受审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官，没有任何辩护律师，或者也没有不可能在网上受审的。所以这就看到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他们是违法的。但是彼得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主真的是为着全人类，他们受到许许多多不公平的待遇，受到许许多多那些用假见证来诬陷我们的主的，但是主还是为着拯救全人类来完成父神的拯救计划。另外外面看到彼得真的他也很爱主，看到彼得真的很爱主，很多门徒都散了，彼得还是偷偷的跟着进了大祭司的院子，但是他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并且最后一次的时候还起诅咒起誓。当他讲完了以后，鸡就叫了，彼得就出去哭了。所以看到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属人属肉体属血气的一方面所发出来的勇敢，可能有一次我们就会跌倒了。然后看到27章时候说到犹大看到主耶稣被定罪，会被他押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犹大看到自己已经出卖那无辜人的罪血的时候，他就把钱丢在大祭司面前圣殿里面。但他如果很多弟兄姊妹说，如果犹大真的把钱丢在了，然后出去的时候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悔改，主耶稣会不会赦免他们？我们相信主耶稣一定会赦免他们，但他有没有这样做呢？他没有这样做，他就把钱丢在圣殿里面，出去就吊死了。所以我刚才说了，其实主耶稣跟犹大很多次机会，但是他就是不悔改。这些钱啊，他这些30块钱丢在那里的时候，大祭司就说这些钱不能入到库里面了。这是应验到先知耶利米书说，那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田。所以主耶稣这30块钱是被卖的30块钱，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出来了。不论在耶利米在撒加利亚都预言到主耶稣被卖，他是用30块钱被人卖的。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的主真的是神， 在旧约那么早以前都预言到主耶稣要被卖，被钉十字架。然后在毕拉多面前他们受审的时候，毕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非常肯定说，你说的是。所以主耶稣在任何一切诬告他面前所有的，主耶稣都不必要回答，觉得这些回答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当说到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犹大的王的时候，主耶稣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说，你说的是。因为有的东西在神面前该承认该是的，主耶稣就是说是，不该的他一句话都不愿回答他们，觉得他们所问的所控告的都是那些没用的，都是那些废话。毕拉多的夫人啊，其实打发人给毕拉多说，你不要管这个异人的事情，因为他在做梦中受了很多苦。但是毕拉多本来他是一个玄武，他可以完全可以释放主耶稣，他完全可以来释放他，因为他在审查主的时候根本找不出主有什么罪来。但是他是作为一个玄武，又怕节期生乱，不也怕自己那些的玄武的地位被不保，因为他们就祭司长他们就鼓动那些民众说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方面看到毕拉多 他是为了保自己完全冤枉完全诬告了一个异人，所以即使他在众人面前洗扫的时候说这罪不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但是这罪还是要归在他身上，因为他有权利释放主。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没有释放我们的主耶稣。另外一方面看到众人之前前几天众人还原待他说，何塞纳归于荣耀归于神，荣耀归于至高者。一方面在那边说何塞纳，可是就过了几天，没有几天就说把他除掉，钉死在钉他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心是变化是何等的大，就在短短几天，刚刚说到何塞纳归荣耀一神，然后过几天就说钉死他十字架。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所以主耶稣被定罪以后，他在兵丁那边受辱的连夜受审，连夜受辱，另外主耶稣的身体受到非常非常的疲倦，也非常非常的软弱，被鞭打软弱到本来他们去钉十字架的人都要自己背十字架，当主耶稣出去的时候，他真的被他折磨到软弱到我们按照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那一种。所以当他主耶稣被推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路上他真的背不起十字架，那古利奈人的西门就勉强被他抓去，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到，哎呀，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很怎么讲，很幸运能够背主的十字架。如果大家都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是我们是多好，我们愿意背主的，能够替主背十字架。但主耶稣要求我们，只要我们自己背好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好好的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连自己的十字架都背不好，我们怎么有能够替主背十字架呢？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很几句话，弟兄姊妹知道吗？主耶稣真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总共说了七句话，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可以去找，是主耶稣总共讲的七句话，最后一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就断气了。所以主耶稣在断气那一时间，那一刻，一刹那，一刻时候，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都震动，磐石裂开了，坟墓也开了。因为曾经在圣殿里面要到至圣所用幔子连着，但是主耶稣为全人类钉十字架那一刻，当他断气那一刻时候，整个幔子裂开，主耶稣以自己身体，我们靠着主能够进入那至圣所，因靠着我们的主能够到父神面前。所以当看到主耶稣断气那一刻发生的事情，本来不信的那些百夫长或者看少的人看到这里一幕，地震动，天黑暗，他们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没有信的人，很多时候看到主所做的一件事情时候，他们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觉得我们神是真的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来爱他。其实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那里看他，有的人是在讥笑他，有的人说，你如果是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来救自己，然后我们就相信。真的，以前我们有个姐妹，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她说，如果我是主耶稣，我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那刮他两巴掌再上的十字架，如果这样，主耶稣的救赎就没有功效。主就是为了成全父神旨意来救全人类，所有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能从十字架下来，哪怕受到再大的凌辱讥笑，为了拯救的大业，他不能下来。所以当主断气的时候，看到这些情景，那些不幸的人看到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而当时也有那些跟随主来服侍主的那些妇女们在那里，所以有一个财主，越是到晚上，因为第二天是开始预备日，第三天就是月节，所以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在有个财主约瑟就来此耶稣的身体，把用干净的细麻布来包好，放在他的坟墓里。约瑟是一个财主，是暗暗做主的门徒，因为当时有很多法利赛人暗暗做主的门徒，好像尼哥底母啊一样，他们都是暗中做主的门徒。所以他就来此耶稣的身体，把他放在坟墓里面，并且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求比拉多派兵看守那个坟墓，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曾经说过他复活以后更吸引更多人归向他，他就是怕祭司门徒把主偷走，说到他复活，所以他就派兵丁来看把守这些坟墓。 然后第二，二十八章说到，二十八章说到，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现在我们的主日，主耶稣复活的。当妇女们去看主耶稣的时候，天使向两帮人显现。哪两帮人呢？一帮就是妇女，一帮是兵丁。但两帮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兵丁看到天使，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像死人一般。妇女呢，爱主这一帮人看到天使的时候，他们也有害怕，他们里面按照人那一份也害怕，但是里面的心是大大的喜乐，完全不同。一个是害怕的像死人一般一样，另外一般人爱主的人他也有害怕，但是里面是大大的喜乐。所以等到有一天，当我们在地上还在地上，若神还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驾着云彩降临的时候，有两帮人，一般是蒙恩的人，是神的主耶稣的信徒的人，看到主的来的时候，可能一时也有害怕，但是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而另外一般没有信徒的人，他们看到主来的时候，他们不但害怕，并且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看到有信主的没信主完全不同的。所以主耶稣当复活了以后，又向这些妇女们显现时候说，愿你们平安，不要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告诉妇人，去告诉他的门徒，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他。但那些兵丁人的心，就看到人的心是何等何等的肮脏。那些兵丁看到天使都怕得像死人一样，以后在大祭司和法利赛人长老他们院前贿赂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撒谎。所以人在任何引诱的下面，很容易做出不与神反对的事情。这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不然我们跟这些兵丁是一模一样的，都看到天使的时候，都吓得半死的时候，因着那些的引诱，我们也会做出不立主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因为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耶稣约定的山，就朝见他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我知道大家弟兄们，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还有人疑惑就是多马。所以主耶稣在别的福音书说，在环境里面，多马说我没有看见主，没有摸他的手和肋旁的时候，我不相信。所以还有人在这里疑惑。这里说到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吊死了，就不在门徒那个里面了，所以只剩下11位门徒。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他完全父神的旨意，父神将管理整个宇宙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主，不论是天上的是地下的，他的权柄都赐给他的，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叫11个门徒去为主传福音。这也是今天叫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为主传福音，并且不但传福音，将蒙恩的得救带到主面前，为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主所吩咐我们的都叫他们遵守，主就会与我们同在， 只等到他再来，只等到世界末日，也就是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地世上每一个角落，使更多人受尽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这里我看到，当我们将福音传给福音朋友的时候，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他们就要到神面前受尽归在神名下。所以主说信，在保罗那边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也是主亲自讲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当福音朋友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受洗。所以很多有的人说，哎呀，你信了以后不一定要受洗，你要先确定你里面是不是有信，是不是得救了。其实圣经里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要我们将福音传给万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与他们施浸。当然我们把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教会为他们施浸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又生了一个神的儿女。但是这个出生的神的儿女的时候，要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呵护他，保护他，因为他是出生的婴孩，比较脆弱，比较幼，就是生命比较脆弱，我们需要来喂养他，帮助他，使他成长。所以有教会要生出一个小婴孩，还需要后面的跟进，还需要后面的喂养，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要生，还要来喂养。所以这主耶稣亲自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遵行主的旨意，将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也要白白的分享给身边的人，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好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马太福音都讲完了，下次可能我们会在星期六晚上开始，下次马可福音就开始在每个月的好像是在第二周晚星期六晚上，就是二四晚上来学习那个在基督里面长进。我昨天晚上有分两
是第一个礼拜六
一三礼拜六对不起啊，是一三礼拜六晚上八点的，所以请
星期六是
吧，下个星期六八点的，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也邀请旁边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我相信在学习圣经干什么，在学习圣经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的生命都有供应，都有帮助。其实我在这里也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供应和帮助。好，上昨天晚上我比较晚发的两个信息，如果大家能够来得及交通交通，来不及交通，我们为着接下来的信息聚会和饼杯聚会，我们可以有一些彼此代打。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我现在先祷告，然后大家看，因为他 Kelly Bill 可能要去，要赶去了，不好意思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赐给我们有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将马太福音读完，主啊，虽然我们所分享的不完全。求你圣灵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启示，主啊，求你话语亲自来供应他们，使他们能够从你话语中得到亮光。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接下来圣经概览班要移到每个月第一周第三周的晚上，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个讲员从你来的亮光，主啊，也赐给弟兄姊妹能够愿意参加圣经概览班。 主啊，求你来保守，求你来供应，也求你来祝福。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接下来的信息聚会、饼杯聚会，我们都一一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你儿女们同在，赐给我们存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到你面前享受你一切的供应。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都要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
阿门。